上脚的修正步数。那上脚的修行，我们从次第上来看，第一是要修四种形体，接下来呢25种方病。那25种方病啊，第一修五缘，第二喝五欲，第三气五盖，第四调五事，第五醒五法。以醒五法这五种呢，王传是告诉我们，在修止观之前，应该要具有哪些的心理素质啊？那我们上次呢是把情命啊三个讲完了啊，需要把这个也欲，我们上次讲的欲啊性念等等。那今天呢我们讲第四个巧慧。我们在修止观之前，我们的心理素质啊，第四个巧境呢，那就是巧慧啊。那巧慧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看法本下面说，是指思量欲界快乐，与得到常乐常定快乐的得失轻重。那我们这个修学禅定啊，我们凡夫他总是想要抓到这个某一个东西。那如果修禅定，这种的利益比不上这个世间的，那他就不会呀，很精进、很愿意的修行。所以我们在修禅定之前，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精进勇猛、保持不退啊，所以我们必须啊具有这个巧慧的心。所以我们需要去思维呢，欲界的快乐跟得到禅定的快乐这个之间，哪些是好，哪些是不好，哪些是轻，哪些是重要啊。那怎样去思维呢？这里说思量，思是思维，量呢，那就是做比较计量啊。我们要思维，那要去记住，世间的乐，乐少苦多。那我们说，世间的快乐为什么是乐少苦多呢？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欲界的这个世间的快乐呀，主要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器官上的一种刺激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想要让自己得到快乐，基本上我们通过我们的五根啊，我们这个看到好看东西，譬如你很喜欢看电影，看什么？这个看久了呢，我们这眼睛啊就会疲劳。根据中医学来说啊，久视伤血，我们看多了之后呢，这个眼睛啊就会这个视力下降很快，看多了之后也会疲劳的，也不想看。然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眼睛的损害呀，这个很麻烦。比如说这个眼根 然后这个舌根呢，我们喜欢吃东西。那这个吃多了之后啊，马上就各种痛苦就来了。反正就是说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种，这个五根啊，它是从外边的刺激，然后产生这个快感。这个快感呢，大家自己去仔细去思想想就知道了。凡是外边刺激而来的，它都不会长久的，多是非常短暂的。如果长期时间的刺激，那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啊，都会坏掉。所以这个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上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样？无音令人聋，无色令人盲，无味好像令人爽哦。那个，我背不出来。那这些都是这个色声香味触，这个五尘对于这个五根呢，我们五根用的越多，对于五尘的贪着越多，我们的五根呢损害就越快，眼耳鼻舌身啊损害越快。所以那些年轻人啊，他如果这个耳朵插着耳机，你一听啊，整天在听音乐，公耳公耳公耳，你这个耳朵敏感就下降。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快乐，乐少苦，而且呢是虚狂不实。我们在世俗当中觉得是快乐的，实际上这个是不真实的。那我们追求世俗当中的快乐，为什么说是不真实的？我们在修无常观当中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高则必低下，和则必离散。有龙必然有辱，生则必定会死。我们所有的一些快乐，它都是在这个无常的变化当中，那这个不真实的所以这个世间的快乐呢，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过失，并不是让我们得到真实。是失去，并不是得到。那为什么是失去呢？因为我们生命啊，随着一丁丁时间过去，这个正在呀一点点减短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这个年龄，这个拥有100亿，那再过个十年，我们拥有200亿。你看，再过个十年，实际上表面上啊，这个数据多了，实际上我们拥有的时间就少了。如果说我能够仅仅只有2天时间，这个拥有300亿、400亿，那你说又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，随着一天天时间过去，表面上的我好像是得到的越来越多，实际上呢，多是在一天天失去，我们拥有的时间越来越短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啊，本来是种过患啊，所以这个是失，并不是真正得到。是轻，世间的快乐，它并不是很重要。所以下面说，那如果现在跟我们修禅定来相比呢？修禅定啊，会得到智慧的快乐。那这种智慧快乐，并不是世俗当中的 金印说的金印滴雷所得到的智慧，是什么呀？出世间的无漏无为。什么是无漏啊？那这种的智慧不是经验得来的，也不是跟烦恼夹杂的，不是跟烦恼相应的。而且呢，这种智慧是无为。无为什么意思呀？它不是创造出来的，它本身就这样的，这个是无为啊。这种的这个无漏无为的智慧呀，是既然情况，这个既然情况啊，这个既然呢，它是这个不动的，这个情况呢，这种智慧呀，是充满法界本体。然后这种智慧能起什么作用呢？永离生死愚苦禅定。我们修禅定所得到的智慧快乐呀，它会让我们永远离开生老病死这个六道轮回啊，所以称之为愚苦禅别。从此之后呢，再也不会有生老病死生死轮回的痛苦了。我们人在世俗当中，人在世间当中，最苦的是什么呢？最苦的并不是我失去啊这个一万块钱或者这个两万块钱，我们最珍贵的是生命。我们可以失去一万块钱、两万块钱，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一个手指头或者两个手指头。我们愿意可以丢失一百万、丢失这个两百万，我们不愿意呢，砍掉一根手、砍掉两根手，对不对？说明我们的这个一根手啊，比这个一百万、两百万还值钱。所以我们上次讲的，如果说给我一千万，把这个身体、把这个头拿下来给他，我们愿意不愿意？那个不愿意，说明我们的生命比这个一千万还值钱呢，不然你这个舍不得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这个比最苦的是死亡给我们带来这个生命的消失。然后这种智慧之乐，修禅定带来的智慧之乐呢，能够告诉，可以让我们与生死永离，与痛苦缠绵。所以这个是人生当中真正得到是最珍贵的东西，是德啊。那这个修禅定呢，是真正人生当中最重要的，是德是重。好吗？像这样的分别呀，所以称为巧慧。巧慧呀，就是我们以上乔的智慧，我们好好的思维去比对，到底修禅定重要呢，修行重要呢，还是在刚世界法贪求物形的隐形的一点点无欲快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必须啊，这个修禅定之前呢，要好好的去要啊，用善巧的智慧啊，去比对一下。所以智者大师在次第禅门当中告诉我们说，啊，所谓的得失轻重，那我们该怎样去观修呢？智者大师说呀，现在能以正命、反命两方面呢做个比较，就是当欲界的快乐跟禅定的修行的快乐，这两者呢以正命反命做个比较。好，对，那怎样比较呢？首先说得失，得跟失啊，这个欲界的快乐称为失，初禅的快乐称为是德。那为什么欲界的快乐是失， 初禅的快乐成为等呢？下面说，因为初禅的快乐呀没有过失啊，所以成为得。那欲界的快乐呢有过失，所以成为失。那为什么说初禅的快乐没有过失呢？因为初禅的快乐呀是来自于我们的自身禅定当中内发的，从内心发出来的，那这个就称之为呀是德。那为什么欲界的快乐是失呢？是过失呢？因为欲界的快乐是从外边的这个借用啊，外在的器官，外在的东西呀、啊、来刺激自己的器官，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大的这个过患在里面，所以是失。就好像说，我们这个如果是从这个石头缝里边流出来的泉水，那这个泉水呢是干净的，没有污染的。如果是外边是流过来的，那你这个水里边这个水就很脏。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的时候，这种快乐的源头是来自于啊禅定的功德，说这种这个禅定快乐，那这个是德，好，它没有过失。欲界的快乐呢，是从外边来的。你觉得这个喝啤酒舒服，这个啤酒喝下去啊，有很多的过。好，你觉得这个吃什么东西好，这个东西这个来源啊，不一定是好。所以这个四经的快乐呢，是禅定快乐是德啊。比好了，这个是正面。那反过来呢，又可以说初禅的快乐为失，欲界的快乐为得。那为什么初禅快乐是失，欲界快乐为得呢？因为欲界的快乐初恋，凡夫啊执着这个初恋快乐的以为真实的啊。我们这个凡夫啊，你看这个欲界的快乐很粗劣，他不忌讳啊。那不过我现在这个读本啊，大家如果没有这个修禅定的这个体会，这句话不一定能够这个有很深刻的印象啊。你们如果稍微入修禅定有修过的，当禅定定下来进入那种状态当中之后啊，你就很明显的禅定当中这种细微的快乐呢，跟这个世俗当中的器官刺激的快乐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很好，那就是这里所讲的欲界的快乐初恋啊。这个初啊非常的粗猛，烈呢非常下烈啊，它不是一种很高级的快乐，它只是器官上暂时带来的刺激而已。然后我们凡夫呢却执着这个初恋的快乐以为是真实的啊，以为这个已经是最快乐的了，所以身体啊很严重的以为自己得到快乐的心，所以成为得啊。那这个初禅的快乐怎样称为失呢？这是因为啊初禅的境界呢，感觉身体寂静清净。那这个寂静清净啊也很不好表达，但是我们从反过来看，我们在欲界当中你觉得很快乐是什么快乐呀？是那狂乐啊，把这个感情啊不动的激发出来，哎呀这个拼命跑啊喊啊拼命叫啊啊、哦！你看那些，我们这个电影里面也看到过啊 ，KTV 里面那些男男女女啊，过一颗狼嚎就叫得很响。所以呢，他这个身心啊是狂热的，是种烦躁的，是烦恼相应的。然后一旦这个离欲界的这种快乐离开那种场合啊。人去茶冷了， 恢复到原来状态的时候，你看贪求世俗的快乐，一个人啊，他觉得心里边就空落落的，所以这个世俗当中的这个快乐，它是粗劣的。然后呢，禅定当中这种寂静清净快乐呢，它是非常充实的，它不会后悔的。这种快乐不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空落落的感觉，不会有的。那初禅快乐，我们在禅定得到时候，初快乐是什么呢？感受全身的快乐呀，细密微妙，细密微妙。所以这些呢，只能是自己有体会呀、啊，才能感受到什么叫细密微妙啊。所以把它反过来称为思，什么原因？因为这种快乐呀、啊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啊，不可以进取，不可以进取呢，它没有一个标准的，也不是说我想哪回就哪过来，没有进取。有失去抽裂快乐的感觉，所以呢，这个反过来把这个初禅的快乐成痴。好了，这个是从正面跟正面这个来说，反面从反面来讲啊，就是我们初禅得到禅定之后的快乐，跟世俗当中的这个无欲刺激的快乐呀，不一样啊。得失轻重，好了，这个得跟失来相比，那得的轻重呢？所谓轻重，就是欲界快乐为轻，初禅快乐为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欲界呀，是借助于六根和六尘的因缘和合，其中升起六识而得到快乐。我们这个六根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六根，六尘呢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当六根跟六尘碰在一起呀、啊，它是没感觉的。之所以有感觉，其中是什么呢？六识起决定作用。这个识，这六种识啊，它能够起分别作用啊。这个事也不是无缘无故起来的，它必须是因缘和合。那怎样的因缘和合呢？六根跟六尘两个碰在一起，然后呢产生了这个六识的分别，觉得呢非常快乐啊。这个世俗当中的这个因缘和合的快乐呀，训经解释。那我们自己想想看，在世俗当中你觉得谁能很快乐，然后你所谓的快乐是不是很长久的？刚开始觉得快乐，过了一段时间不快乐了。这个世俗当中啊都是这样。那这个有的人说，比如这个吃东西，有的人很喜欢吃个东西，他就吃东西很快乐。这个古人讲的啊，才下喉咙成何物，那这嘴巴咬的时候你觉得这味道很好啊，你吞到喉咙里边，像到肚子里边一看，烦得不得了了，你都吃都不敢吃的啊。所以这种快乐呢，训经解释，而且世间的快乐呢也比较肤浅，所以是轻。因为它从外境外来，所以是比较风情。那初禅之乐呢，它是不是跟前面的五根或者五识相应，是第六意识相应的这个快乐啊。它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？需要长久的深入定境。那我们这个禅定快乐呀，深入禅定境界，这个为基础。然后这个世俗的快乐呢， 他只是六根跟六尘相碰，那这个叫夫妻。禅定快乐比如深入禅定境界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自己的心跟所学的法相合在一起，那不是六根跟六尘的，是内心跟所修法相合，这样的因缘深厚得到快乐呀。所以说啊，那好的，这个是正面讲。那反过来说呢，也可以说欲界的快乐称为重，出常常定子的快乐呢称为轻。为什么称为欲界常定快乐比较重？因为欲界的快乐呢是和烦恼混杂在一起的。你看我们在快乐当中掺杂染污的烦恼，所以这种快乐呀，是我们人的心里觉得很沉重，所以是重。你看我们任何一种快乐你要付出代价，好，所以这种快乐呢它是跟烦恼相应。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这个相生相克，特别喜欢讲阴阳，有好的一面肯定有它不好的一面。就像阴阳来说，有阴肯定有阳，从来没有说这个阴可以离开阳，阳可以离开阴的。任何一个事物呢，它都是两方面的，这个是世界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它这个是心里很沉重，是重。那常定的快乐呢？心当中没有惑累，所以是轻，没有惑累啊，就它不跟烦恼掺合在一起。你看，我们要得到禅，要得到禅定呐、啊，去掉五盖，五盖，你看贪盖、嗔盖、睡眠、钓鱼啊、这个疑等等，要把这些东西拿掉。这些贪嗔痴这些拿掉了之后，你这个得到禅定啊，你看心里都是清净啊，所以它是没有气惑累，没有被烦恼啊所绑缚啊，所累赘，那这个没有被烦恼带来这个累赘。所以呢，这个初禅这种快乐是轻，可以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修禅定之前啊，我们要心修二十五方面，我们要二十五方面一个一个的看下来，哪些条件具备的，哪些条件还没具备，哪些条件具备的呢？从第一句五缘当中来看，我们第一个持戒清净，我们持戒清净这一块是不是具备的？好，然后下面呢，衣食具足，选择住处。选择住处里边，我们要看自己，我的性格是贪心重啊、嗔心重啊、痴心重啊，然后我对自己的这个房间布局、这个朝向等等，这个是不是具备的？这些都是从这个物质上来说啊。还有呢，我们从这个心理的这个素质来说，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欲，有没有做到调配？如果这个没有升起强烈的得到禅定之心啊，或者没有强烈的这个欲望，希望从欲界超升到色界，那我们这个修法呀，这个前面的二十五方面这个条件呢，还没有十分圆满。没有十分圆满，那我们这个修禅定啊，将来呢就会带来障碍，很难修得上去。所以不单单说是物质上、生理上、心理上，同样的都要啊，二十五方面，你把这些东西呢，都要把它这个具备好啊，基础要打好。好了，这里是讲的用巧慧、用善巧的智慧，我们去分别啊，去摒弃得失轻重。我们的巧慧当中呢，主要用得失轻重啊四个字 来作为标准来判定，引导自己应该怎样去修，应该修哪些法。所以下面说，这样的思维得失轻重，又能善巧了解各种方兵法门，善于运用，就能迅速的获得禅定，这叫做巧慧。那我们从这一段里边来看啊，不单单说是这个仅仅去思维得失轻重，对这两者的分别去辨析了，还重要的呢，要善巧了解各种方便法。各种方便法门，这个方便什么呀？二十五方便，前面的具五缘和五欲七五盖起，这个调伏式，包括进这里的行无法，这些都是各种方便法。善于运用啊，善于运用这个二十五方便的内容，就能够迅速的获得禅定。那这个就叫做巧。怎样迅速获得禅定？我们如果普通的人，你前面的四加行，四种形体，后面的二十五种方便，根据我们这个要求啊，大概呢，这个六个月就可以得到禅定啊。那如果有的人善根这个深厚的人呢，前辈子等了就修过的了，我们在《大念处经》里的记载，最快七天就得到四禅，初禅、次禅的四禅。那当然，这个人家修过了啊，前辈子修过了，善根比较好的。那我们如果善根如果比较差的，如果如法如律的，根据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，那我们六个月就会得到禅定。这个有个这个居士啊，他从来没有到过寺庙里面啊，没有这个听过这个佛学的课。他第一次在听经的时候呢，这个听的时候呢，突然落定了。他落定的时候很清楚啊，他感觉一下子呢，这个心啊进入那个状态呢，这个心很静啊，因为他没有这个学过禅定啊，这个不知道，他心里很害怕，心里拼命念叨，人家观音菩萨，你赶快让我出来。那我举这个例子呢，就是有的人啊，就前辈子可能这个修这个禅定，习因种子还在啊，那这个善根比较深厚，所以这个一听法，一听这些东西呢，很快就进入那种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六个月可以得到禅定的，这个指的是普通的人啊，如果没有前辈子修过的，我们根据这样的这个如法如律彻底修下去啊，就能得到禅定。那总的来说，我们这个修禅定啊，不是说来生来世得到快乐，幸生就可以得到这个快乐啊，能够让我们这个身心啊安住在禅定当中。我们在古代这个祖师呢啊，他们这个得到禅定之后啊，大家知道人老了之后呢，我们这个五脏功能衰退啊，也可能呢这个身上的各种啊病症就生出来。那我们这个人生病，不一定说你这一辈子这个禅定修得好就没有病，不一定的。我们禅定修得好，主要是哪一种病没有呢？可能是今生今世的四大这个不调。不小心呢，我们这个打坐之后得定之后啊，自然形成阴阳平和，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上它能够自我调整，阴阳平衡了之后呢，产生免疫力啊，这个抵抗力强的，这个如果自身调节不好，这个四大不调的病人，这个中国就产病不了，就不能产生什么。那如果是我们多生多世的定业所感，就是这个业障啊所感，业障还没消除而产生的这个病人，那我们必须要给他报恩，那这个情况啊，我们不一定就不会生病，就会生病。所以古代那些祖师，如果这个生病很严重很痛怎么办？他得病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自己把心安住在静当中，这个痛苦就不知道。所以修禅定的，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做性法乐度，性法乐度，就修学佛法，它不是让我们来生来世这个快乐，性生性在这一生呢，就可以我们的身心呐、安住在快乐当中。所以这个修禅定的人呢，纵然得重病，他没有痛苦，他不一定有痛苦。说性法乐度，这个修禅定的功德，这个非常殊胜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念经或者持咒做功德等等，你不能感应的，没有效果的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缺少了禅定的本体。如果禅定如果得到了之后，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念经啊、持咒啊等等，这个就非常有灵感，非常有效应。所以大家觉得呢，为什么我念经啊、念咒啊，这个我念佛号啊，说没有感应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你心里已经在散乱，你散乱心念这个佛号、念咒语、念经书，我们这个心啊是混杂的，散乱混杂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十方诸佛这个清净的心相应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念经念咒啊什么的，这个不灵感，感应少，那就这个原因。所以得禅定的人呢，他起心动念呐、这个力量很强大，所以念咒语的时候呢，或者念佛号啊、念经啊，这个感应马上就很容易，这个就出来了啊。这个话呢，我们大家想想也可以明白的。你如果嘴巴里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啊什么的，心里胡思乱想想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有功德？怎么可能会感应？如果得到禅定的人，那就不一样啊。本来说呀，十方太虚空，十方世界在我们的心当中犹如太虚净云，心包太虚，量作法界。我们的心本来有这么个功能，如果一妄想、一散乱、一烦恼，我们的心啊被它绑不住啊。现在禅定的这个心静下来，进入禅定境界当中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心体并伏于法界，感应啊自然直通于十方，诸佛菩萨哪能不知道的？所以这个念经啊、持咒啊、拜佛啊，那个感应很快。好，好了，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修禅定啊，第四点，我们要求呢要用巧慧啊去比较世间的快乐跟修禅的快乐。这个比较的标准呢，用四个字：得失轻重，正面的、反面的啊，正反两方面的去思维、去观想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要善巧了解各种方便法，善于运用。把前面25种方便啊，要善于运用，这样就很能够很快的禅定。好了，这个是第四个这个方便啊。第五，一心分明。我们在修禅定之前， 担当具有这个情的巧慧，你看还在养一心分明，你心里边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楚啊，一心一意呢我们是要这个修禅定的。是下面说这个一心分明啊，就是行者既然分明的进到了世间法为可幻可悟啊，这个世间法呢，世间快乐是有过患的，所以这个世间法呢是可以引悟的啊。你既然我们这个分明进到了世间法，可引可悟，而且呢，善巧的认识修禅定所得到的无漏智慧的功德呀，是可尊可贵。我们这个认识修禅定所得到的无漏智慧的功德呢，可尊可贵的。为什么可尊可贵？这个世界法当中，没有一个法跟这个让我们生命超越生死轮回比这个更好的，没有了啊、哦！说是可尊可贵。说这个时候啊，你我们这个明白了以后呢，就应当一心决定修习止观。我们这个已经分明的看清楚了这个场境对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利益啊，所以我们要一心决定修习止观。那这个一心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内心啊，它状态呢，犹如金刚啊，天魔外道不能破坏。这个金刚呢，是一切金属当中最重的这个物质。他可以破坏别人，别的东西也破坏不了他，所以就像金刚一样，不被一切烦恼、一切逆缘、不被一切的困难啊，这个所破坏啊。而且修禅的心呢，像金刚一样的，可破坏各种的违缘、各种的障碍、各种的困难。所以这四个字啊，心如金刚，这个是在修禅定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根本非常重要。不要这个修禅定修一段时间没有感觉了，哎呀觉得自己修不上去，你不想修了，你退死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个修禅定啊永远就修不成功。那不单是让我们今生今世生命得不到解脱，也让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在生死轮回里面出不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不要给我们啊这个造成这个懈怠懒惰的这个过失啊。说这是心如金刚，天魔外道不能破坏。那这个是第二个层次。那我们如果修禅定啊，修着修着突然感觉有个鬼看到了，哎呦，从此都不敢修了，你一修都招来鬼，以后还敢修啊、哦、那这些都是天魔外道啊，这个天魔过来破坏。这个外道呢，天魔我们在现实当中是看不到的、哦、这个外道呢在现实当中能看到的。这些人啊，因为你这个修禅定可能也超越他们的范围，所以故意来这个破坏啊。那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，内心要做到心如金刚，说外边才不会被天魔外道啊算得破坏。那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啊。我们既然要修止观呢，要一心一意的这个修，不管任何一种困难，不但不会被破坏，反而我们会去克服它，这个是心无心感。所以下面说，我们这个修禅的态度啊，纵然此生修禅空无收获，终究不会改变退回来。这就是一心，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态度呢？纵然此生修禅空无所获，终究不会改变罪悔呢？我们在这个持戒清净这方面，大家讲到啊忏悔这一块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我们这个持戒忏悔呀，有的是持戒不发禅定，有的是持戒能发禅定，有的是破戒不发禅定，有的破戒也能发禅定。那这里边这个为什么这个破戒，为什么这个持戒不发禅定？你今生今世虽然持戒很清净，这个禅定不能发，不能开发，怎么远近啊？请一辈子本身就是因为你没有禅定的宗旨，也就是禅定上根太浅了，你刚刚今生今世才够。说虽然持戒呀，禅定不发；虽然破戒而能开发禅定，什么原因？因为过去是啊，你的这个禅定上根很深厚，虽然破戒的，你看你这个一修禅定啊，禅定在过去的这个习因种子激发出来的，也能够开发禅定。那我现在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纵然持僧修禅空无所获，终究不会改变罪悔呢？大家想想看，我们之所以这个根据情面的要求，我们还不能得到禅定啊，说明我们即过去式的这个禅定犯不错啊。我们这个修学佛法，释迦牟尼佛虽然说有八万四经法门，实际上综合起来只有戒定慧三个字。也就是说，不管选哪宗哪一派，都绕不过这个戒定慧啊。那既然我们现在呀，这个修禅定，今生今世修不成功，那今生今世如果还不修啊，我们这个来生来世这个禅定种子啊，更加没办法种。所以我们今生今世纵然是修不成功的话呢，我们现在继续修，那就是给我们在生命当中种下这个禅定种子的。或者说我们前辈子曾经种下禅定善根，我们今生今世虽然没有修成功，但是我今生今世修禅定的，就可以这样，就可以呢，这个增加这个禅定的这个善根，增加禅定的这个功德。那我们如果以这态度，生生世世我这个发愿修学禅定，你看，在无数次的生命轮回里边，我们无数次的可以增加自己的生命的功德。那如果说我今生今世这个修不成功，不修了，那你不管你修也好，不修也好，生命总是一天天的消失掉。你不修禅定，就生命就会增长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是在消失。如果不修禅定去消失掉的话，你这个是无利益的消失，会被浪费掉。我们经常讲，站在佛教的角度啊，这个六道轮回，今生今世偶然得的一次人生，我们得到人生是让我们今生今世增加功德，而不是去浪费生命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法当中，你去赚钱开公司，纵然赚到100亿1亿，一分一丝也好带不走啊。然后我们修禅定，纵然修不成功，功德一直在增加积累，勤带不走，修禅在功德还带走啊。所以呢，不因为说我修禅定修不成功了，我就不去修了，这种的这个想法呢，你看是非常错误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修禅定之前呢，必须具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素质，纵然这辈子空无所获，终究不会改变罪悔。 那这个就成一心。啊，那这里心如金刚啊，我们上次也讲过了。纵然释迦牟尼佛现身上来请命，啊，告诉你，我另外有很好的法门告诉你修，你就不要修禅定了。那你是不是说，哦呦，释迦牟尼佛来了，我多高兴啊，我要听佛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就释迦牟尼佛叫你修其他法门，你就改定了呢？如果释迦牟尼佛现身叫你去改定啊，修其他法门，你的心也不改定，这个就成为一心。你有这样的这个自愿啊，你修禅定，你这样的心态，这样的自愿修禅定，你说哪有修不成功的？纵然佛性在前面，我们也不改定的，这说明你的这个心啊，心如金刚，心如外道不能破，这个自愿的很辛苦的啊。那有的人说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现身了，你还不听他的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们这个是凡夫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？也许是天魔外道变化成的呢，也许是妖魔鬼神并幻化出来的呢。啊、哦，他看你这个修禅定，马上也将要修成功了，他突然画一个幻化成佛菩萨的像过来，叫你这个修这个法修那个法，好了。变成了这个法修不上去，那个法又修不成功，这辈子又浪费掉了。好，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有没有呢？也会有的。你看，我们上次好像这个也讲过，有个禅师，他在那个禅定里边啊，在山上呢，搭一个茅棚修禅定，然后呢，这个山下呢，有一个老百姓啊，专门这个负责供养这个出家人。有一次，这个出家人啊，他这个禅定的这个修得非常好啊，在禅定当中呢，突然看到这个云里边啊，这个喷涌而来啊，云雾当中呢，出现有这个六个人，四个抬轿子的，前面两个呢，骑着喇叭的嘟嘟嘟嘟嘟嘟。还过来这个观音堂，观音堂干嘛呢？那我们这个厅上啊，厅网呢，请你去啊，把厅上去。这禅师听了呢，很高兴，哎呦，这厅上皇帝也请我去啊。后来一想不对呀、啊，他说我这个修行的目的是解脱生死的，不是想贪这个厅上的五欲快乐的，心里感觉到不对呀、啊。然后呢，他心里想，那好吧，那他说这个啊、哦，他说我呢，经常是不去，既然你们过来请了呢，对你们这个回去不好恢复，这个如果不去的话呢，不好恢复啊、哦。你为了这个表示信物，他说你如果今晚问起来为什么不去呢，就是我自己不去好了，这个你们就不好交差啊、哦。然后他把自己这个隐性啊。出家人经常用的那个隐性呢，就放在这个轿子里边去，放在轿子里边，就告诉这个六个人抬轿夫的，你现在呢可以向皇帝交差的，就是我直接不去啊、哦，你拿我的隐性来做信物。然后看这个六个人，看他这个坚决不去呢，那六个人也没办法啊、哦，然后呢就吹着喇叭嘟嘟嘟嘟嘟嘟回去了。这个回去了之后呢，第二天早上啊。这个他的这个居士，这个护法，这个居士啊，这个送饭上来的，手里边呢拿这个引信，就告诉这个禅师，哎呀，师傅啊，说奇怪了，他说你这个引信怎么还在我家里的这个马肚子里面生出来的？啊、哦，哦呦，这个禅师啊，听了之后，这个吓得这个冷汗出来的，还好我昨天脾气正面。我如果贪求这个天上的快乐的话，就被这个天魔外道啊，被鬼神呢哄骗了，就骗到这个马肚子里面去了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修禅定呢，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修禅这个功德是可尊可贵，纵然这个佛菩萨现身叫你修这个法修那个法， 你要谢谢他。你就是说我已经倾诉了这个听胎的直观法门，听胎中的法门了啊、哦！谢谢你的好意，我绝不改变了。那像这样的这个修行，那就称为是一心分明。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，说不要这个埋怨自己呀、啊？这个佛法修不上去，因为平时我们的这个心啊太乱了。今天人家就念阿弥陀佛，你也觉得蛮好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哪个念珠？明天人家说密宗哪个上师来了，给你念念咒语，你也很高兴，啊啊啊，屁颠屁颠的跑过去了。你说你这样的修学佛法？哪门子的佛法能修得成功呢？我们必须要做到一心分明啊、哦，心如金刚，心魔外道不能破坏，持身修禅，纵然空无所获，终究不会改变罪。你只要做到这几句，那你这辈子就有希望。我们最后一步说呀，纵然修成功。我们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禅定的善根这个种子已经种下来了，我们功德就增加了，你说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我们后悔的不赶快去修，不早点修，不勇猛修，而不是问能修成功或者修不成功。我们之所以修不成功没什么可怕的呀，说明我们过去的福德善根这个不够了。我们现在继续修的话呢，就好像这个存钱一样，一直在往里面存，现在不拿出来没关系啊，存在那里啊。地藏经里面所讲的福部残捐，好，都存在那里。说这里说称为一心啊，下面打个比喻，那比如有人又到这个，比如有人呐、啊，要到哪个地方去？首先了解呢，这个道路是不是通畅啊、是不是畅通？这个情况清楚了呢，然后就决定一心使劲去旅行了。我们前面啊，是得失心动啊，看到世界法是可恶，何况可恶。修习禅定的功德可尊可贵，这就好像啊，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呢？多了解这个道路啊，通不通？啊，情况先清楚。既然这情况清楚呢，那就决定一心使劲去旅行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行无法当中呢，巧慧之后耳熟一心。这个巧慧呢，只是在分别，是在做比较，这是巧慧。一心呢，是决定下来要去做了。这个巧慧跟一心的去分别啊，所以这个经当中告诉我们啊，没有智慧就不能获得禅定。说巧慧后面讲一心，这个没有智慧啊。就不能获得禅定，然后不借助于禅定呢，也难开发智慧。那禅定跟这个智慧啊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、哦。所以在将来修行的时候呢，需要定慧双运，这个道理啊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讲的时候呢，这个所借定慧，直和观。心止后观，那接下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，那止里面有观，观当中有止，这个止观啊要上修了，要自观上运啊。好了，我们上面所讲的呢，已经把修禅定之情，无论是这个心理的、生理的。或者所需要的物质、性质当中的，或者是 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应该要具备的种种功德，我们全部啊都说完了。四加行主要，四种行体主要起什么作用呢？我们这个一呢是得到三宝的传承和加持，第二呢主要是消除罪业啊，消除为缘，主要是增加我们福报福德智慧。那这个是四加一，这个四种行体起作用。那二十五方便呢，是告诉我们正在修禅定之前，我们所需要具备的这个物质的、生理的调整的、心理具有哪些的这个条件的，啊，这些都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四种行体跟二十五方便啊，既有现实当中看得到、摸得到的东西，也有我们看不到、摸到的东西，有形的、无形的呀，我需要具备啊。而且呢，这个有形的相比无形的，这个无形的比有形的更重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修行之前啊，你能不能禅定修成功、修不成功，不单单说是我们要调睡眠啊、调饮食啊、要选择住宿，更重要的呢，我们要消除罪业，消除这个违缘。你罪业很重啊，那你这个住的最好，吃的最好，那我们这个以业障罪业所盖覆，我们禅定能开发啊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我们这个四种行体、二十五方便，我们这个该说的基本上说了。然后四种行体怎么修法，那我们上次说的很清楚，大家要皈依三，这个皈依三宝里边的这个修三皈依观法怎么观啊，这些呢需要一花一个时间。那个顶礼三宝、供养三宝、持诵大乘经典，这三个人比较好修行，稍微好修行啊。那我们这二十五方定是怎么修的呢？这里边也有事项，也有这个理性的东西，也就是有看得到的，有看不到的东西啊。那看得到的呢，像我们要选择住处啊，这个衣食具足呀，那这些都是方便的啊。还有呢，这个戒于这个根尘之精的喝五欲七无盖呀，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把它这个理清楚。特别现在讲的行无法当中的这个欲念、这个巧慧、一心等等，这个呢需要啊，我们一一的去对照啊。这个心，这种心理如果还没有训练出来，我们这个观修的方法，就是要像观三规的观法修法一样，你要根据这个二十五方面的内容，一一的去对照，一一的去观修，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心啊要培养出来。这些完全培养出来之后呢，好了，方方面面你的这个基础大得很扎实的，接下来呀是正式修习禅定啊。我们这个禅定呢，有世间禅定、初世间禅定。我们现在呢，先介绍世间禅定的修正之理。我们刚才也提到了，佛法虽然很多啊，八万世间法门无非是戒定慧。然后呢，戒律有戒律的次第，禅定有禅定的次第。那这个戒律的次第呢，我们在《十教仪》当中比较略啊，详细的稍微详细点的，我们是在超越轮回修正次第当中，这个讲的比较详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居士啊，如果从居士来说，或者从最低的戒来说，一步一步修上去呢，一个就是三皈依戒啊。说三皈依的这个整个修法呢，我们说的很详细的。三皈依戒修完了之后呢，从定的从戒的范围呢，那开始就修五戒。五戒修好了以后呢，则修十善，实际上五戒十善合起来修。因为五戒扩开来详细来分来说，那就是十善。 此上合拢来说呢，就是五戒啊。五戒实际上是人听圣的基础，人听圣这个修圆满了之后啊，五戒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我们要修出世界法，那还得要修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呢，是给我们居士啊种出世界的这个因的，这种戒法起这个作用。那这个是声闻乘人，你如果不想发大心成菩萨，那你就修个三规五戒，这个十善八关斋戒法可以的，就可以超越这个三界，没问题的。如果我们在家居士还要行菩萨道，那我们从戒律的角度来加一个在家菩萨戒，啊，这个居士在家持守的戒的次第。如果出家人的话呢，三规五戒十善啊，这个八关斋，然后沙弥十戒啊，那前面的我们居士的十善戒法呢，这个跟沙弥十戒是不一样的啊。沙弥十戒，然后呢两百文想戒，那这个是声闻乘的戒法。如果要修出家菩萨戒，还有这个加梵网菩萨心的十同四十八心的菩萨戒法，那这个就是戒律的次第。那我们这个居士啊，如果在修禅定之前，如果根据要求来说的话，最低的这个要求，你要这个遵守三规戒啊。当然这个五戒呀，我们可以这个随分而守，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，我们在五戒当中或者持守五条，条件不够四条，不够三条，不够两条，不够一条，那总得要持守一分戒法啊。这些这个持戒这个基础有了之后呢，那接下去啊开始正式修禅定，持戒清净之后呢开始正式修禅定啊。所以像你说呀，这个禅定呢，我们这个次第呢，先要从四经禅定，然后再修初世界禅定。这个四经禅定呢，又分为呀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总共分为12个层次啊。下面这个内容啊会讲下来的，我们先看这里的总说。下面说，上面已经详细说明修禅定前所需要的各种资粮，这个资粮是比喻啊，那就是修行之前的这个辅助的条件，这前面的基础，这个称为资粮。下面说，修行者如果能够专心修行，必定会有正业。我们如果根据前面的要求啊，前面的条件都具备了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专心修习，那这个不骗我们的，这个用必定两个字啊，100%的就会有所证。这个证是证的场地，应呢，这个是真实的让我们体验到这个场地那种境界啊。释迦牟尼佛在经书当中告诉我们，三乘一切功德都是止观之果，大小乘一切禅定啊，多在于止观当中所产生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书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三乘一切功德都是止观的果，止观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这个三乘啊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所有无论你念经啊、持度啊、拜佛啊，不管修哪个法，最终让我获得三乘功德，这个多是止观的结果而来。我们这个修行、诵经、拜佛、持度、念佛、名号等等，这些只不过是修行的相，这个是修行的相。从相上来看呢， 哦，你是念佛的，我是持咒的，你是拜佛的，我是忏悔的，你是诵经的，我是观想的，我是持念、持名、持念佛号的，这些是修行法门的相，这个是法相。那修行的体是什么呢？这个无论念佛、持咒啊，这个忏悔、念这个念经、持名号，它的体就是主观。所以说，三乘一切修行所得的功德呀，多是直观的果，多是直观的结果啊。而且呢，大小乘一切常病多在直观当中所含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直修成功了，那就是常病啊；观修成功了，那就是智慧。所以我们大乘当中108三昧定啊，多是因为修止而成功的啊。对，那我们小乘当中的观令熏修四类的三昧，同样多是在止观当中修这个而来的。在因地上称之为直观，从果位上呢，也就是从刚开始修行的时候用种种法去修，那这个称为直观。从到结果修成功的结果上来说呢，那就称之为定慧。好，所以这里说一切功德都是直观的，大小乘一切禅定都是直观的说法是。好了，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下面啊就详细介绍修禅定的方法。这个禅定方法呢，分为世界禅定和初世界禅定的不同。我们第一，新修世界禅定的这个修正次第方法。那这个世间禅定修正的方法呢，这个次第方法呀，又分为三种层次，或者三级，一级你就上去啊。三个层次当中，第一假一是欲界的定定修法。你看我们学到这里啊，大家就需要这个佛学的基本知识的。你看我们知道这个天地什么安立的呀，第一个是什么界呀，欲界，第二什么界呀，色界，第三无色界。我们这个修禅定呢，就是根据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从刚开始修禅定呢，这个就根据这个听地的安利呢，一层层往上修的。啊，你如果这个三界这个28层听，你这个法相名词不懂，那你这个修法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修在哪个层次了。那这个就是你看。我们心修人乘，要持守三归五戒。人乘修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修心乘，心乘呢要修这个五戒十善。啊，这个心乘佛法呢，我们修十善法，仅仅只是生在欲界的第一层听和第二层听，从第三层听开始。那我们就要修欲界的禅定。欲界总共6层听，所以我们欲界的禅定呢也分为4层。这个呢你们就说得很清楚。那欲界的禅定修法呀，这个落实的修法有2种。第一说明是只能修法，只能修法，因为下面的内容啊就会越来越多啊，所以呢我们啊，11、22，我们一条线的下来，只能修法又分为2小题，第一。这个用天干地支来排的啊，甲乙丙丁排下来，因为下面这个细分啊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太多了， 如果不用这个层次啊，这个分下来呢，大家这个深情这个层次高低呢就分不清楚了，你老很容易混在一起的。所以下面呢是用天干地支这排下来，一层层的模下面排下来。首先丙一先说明为什么初级人是先修子。这个我们说这个修行啊，不是用子贯法门来修。那我们啊，这个为什么要先修子？什么原因？这个为什么先修子的这个理由又分为三小丙来说明啊。看甲啊，甲一，甲一一，下面是丙一，丙下面是丁一，甲一丙丙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。这个丙又分为三小丙，所以丁一。我们为什么修行先修子？一个理由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的啊。这个智者大师啊，他在《四禅不落密次第法门》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以子为出门者，一切禅定功德皆因智心习乱而得开发。以子为出门者，说为什么这个修行修禅定啊，修修行以子修修子作为刚刚入门的修法呢？这是因为啊，所有一切功德啊，一些禅定功德呢，属性多是因为控制的啊，自助这个心散乱的心，熄灭了散乱的心，然后呢，这些禅定才开发出来的。如果这个心如果不给他这个自心熄断，不给他控制，那你禅定啊，这个没办法去开发的。我们讲这句话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无论啊念经啊持咒啊持名佛号啊拜佛啊忏悔啊，你如果是妄想心很乱，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功德，有没有效果？没有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一切禅定功德呀，多是自心息乱而得开发啊。你的心控制住了，不然它散乱的，这个功德禅定啊才能开发出来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《佛语要经》当中告诉我们说，自心一处无事不办，子为出门是一代迟也。你看啊，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，只要把我们心啊安住在一个地方，不让它这个散乱乱跑，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功的。我们这个修止呢，就把心啊给它定在一个地方啊，所以修止法作为初级的入门，它的这个本意啊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好了，这个智大师这样讲的，智大师呢引《佛语要经》来说明这个问题。智者大师这样讲啊，这个《佛语要经》是这样讲。另外呢，若菩萨行论很多也这样讲，你看无论是经书论顶祖师的告诫都是这样讲。这个若菩萨行论当中怎么说呢？但知狮子光能追诸烦恼，故应心求子，不贪事修成。若菩萨行论当中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这个应当要知道啊，这些止观法门能够啊摧毁我们内心当中的各种烦恼啊，故应心求止。所以这个应该啊，心这个求得这个止的这个境界啊，我们在心求止 不贪世俗的五欲快乐，所以呢，这个观法呀就修成了。这句话叫做“当知世之观，能摧诸烦恼”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要摧毁烦恼的罪业，那就是靠自观了。那这个止忍观当中呢，我们刚开始这个心要求止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个观是靠止这个激发出来的，观如果没有止来保护的话呢，这个观倒不成。所以故应先求止啊，所以应该呀，你要先求止，先求止啊，先求止啊，不贪着世俗的法，世俗的五欲快乐呢，那这个观法就修成功了。所以下面解释说，有修观的时候呢，必然止于这个心啊，正固执法为所依。我们如果修观，如果没有执作为它的本体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观修不上去，没办法修的。是必然是以正固执法，把心住在这个执法当中，作为我们观照的所依，所依靠。所以啊，应当心求修止。那这个是第一种原因。我们这个修禅定啊，这个止观当中呢是心修止，然后修观。那这个止跟观是什么区别呢？观观照是种智慧，主要是破烦恼的利器。但是我们想拥有这个观慧破烦恼的这个利器啊，那必须这个观呢，必须止作为基础的，止作为这个本体。如果没有止作为它的这个基础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观照法观不起来。所以纵然我们这个得到禅定了，你禅定当中坐在那里傻乎乎的，等待这个心很静，那是没用的，你这是枯定。你禅定啊，没起作用。在禅定当得到禅定之后呢？然后用观，这个用空假中三观啊、去破一些烦恼，那这样的话真智才超越出来啊。好了，这里首先告诉我们，这个修行修禅定啊，第一个是应心修止啊，那就是第一个理由。那这个第二个理由呢，那很普遍啊，这又有人问了。这个经书当中多说不净观和素息观，称为是二纲入门。那现在我们在市场上很多地方都教大家呀，修不净观，修不净观作为入门啊，或者这个修素息观，他认为呀，这个破烦恼很强，这个所以人家这样问呐。经当中多说不净观、属息观从二纲入门啊，没有说修执法为初级的人这个入门的方法，没有说修执法为初级人的这个入门方法啊。现在为什么说修止为出门的方法呢？初级人入门的方法呢？我们在这段话内容啊，也出自于四禅不如理次第法门当中。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啊，针对这种的问题，他回答说：“那你这所问的呢，不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怎样是不一定是这样的呢？”智者大师认为啊，这个引号呢是错的啊，因为在各种禅定法门当中，执法是通于一切禅定的共法。一切禅定如果没有止，你这个禅定是没有的。禅定就是止为本体的啊，执法无比禅定的共法，而各种禅定法门呢是独别的法。那什么样是独别的法呢？比如说，我现在呀，这个一念头把心慢慢慢慢静下来，这个禅定呢就称为念佛三昧。我比如说要读这部经啊，读法音经。然后呢，心慢慢慢静下来，然后呢，激发了这个作用呢，那就是法音三昧。 无论念佛三昧也好，禅定法这个法业三昧也好，它共同的提法是怎么样？共同的提就是这个执，这个心啊执于一处。所以这里说的呢，这个执法是通于一切禅定的共法，各种禅定法呢是特别的法。这个称为念佛三昧，那个称为法音三昧，这个称为地藏三昧等等，这个是个别的法不同啊、哦。也就是修的时候，我们借用的这个方法呢，这个法的相啊，我们是让我们修地藏经让自己心静下来的，或者持佛名号让自己心静下来的。你不管诵经啊，这个持咒啊，持佛名号啊，这些方法呢都不一样。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让得到禅定，得到知，知得到了呢，然后呢根据你所修法的这个名字呢称为这个是什么禅定啊。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罗山只有一个，到了南边称之为心隐，到了这个北边称为茶山，到了这个东边称为是瑶山啊、哦，你看这个方位不一样，实际上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道场。所以我们这个用这个比喻啊，通俗比喻来说明，你修这个法修那个法，它真体指它心体指一个禅定，指一个执啊、哦，说指呢是共法，禅定这个法呢是特别的法。那这里这样一讲啊，我们就才知道相通的法呢能够含摄独别的法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讲一个大罗山，等于就是整个的把这个什么心隐啊、茶山啊、龙光啊、那个瑶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瑶山那、啊、瑶溪啊、瑶溪，那这个呢都含在里边的啊。那你说讲个心隐，你不能含摄瑶溪，也不能包含这个茶山。我讲个大罗山，就把心隐啊、茶山、瑶溪啊都包含在里面的啊、哦。讲个大罗山就是相通的，只是讲个心隐或者茶山，你都是独别的。所以说相通的法呢，能够含摄独别的法；独别的法呢，不能含摄相通的共法。那既然这个执法是相通的共法呢，所以呀、啊，要教。初级的人呢，心修执法啊，如果得到执法之后啊，进入其他场地就有相同的利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心教修执。如果心教其他法门，如果是以其他法门修持啊，心修其他法门呢，就有相互冲突的过失。比如说，你看我念经。不能同时念佛，我的念佛又不能同时持咒，那你看这个是什么程度的？修止的话呢，那就没关系的，不管修哪个法，你看你修念佛、持咒、诵经，你必须要心静下来，必须要心一警惕。好，那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大师认为啊，我们这个初级的人呢，必须是要心修止，而不是心修其他法。啊，那这是第二个理由。那第三个理由呢？因为这个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理由就下课讲了。啊，好了，我们下课。